半导体制造本来就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行当，危险视频这个呢更是一个空当，我觉得蛮适合外行的人来做，不懂这么多的情况下你敢上。你比如说如果我做显示做很久，可能我19年是不敢做量子点 microLED 的，因为觉得就是行业的人一看都是毛病，对不对？因为他们踩过的坑比较多，外行就觉得诶，那反正是我试一试，对不对？然后找找其他方法说不定可以，所以这有点这个初生牛犊的感觉。
显示从之前的 CRT 显像管到后来的这个 LCD 液晶，再到后面的 OLED， 再到未来 Micro LED， 其实它是逐渐说往一个高清然后近眼的方向去走，所以它整个也是一个不断去革新的产业链，也带动了非常多的材料设备上游的公司的发展。
就我们跟高管提的要求就是不要 bullshit， 有什么说什么，我们是创业公司，有问题就说，我们要一起解决。但是如果我发现你有问题隐瞒，这个就一票否决，搞 politics 也是一票否决。所以我们招进来的人呢相对都比较单纯，但是有的时候有点笨啊，就是说做事比较直接，但是它的好处就是说我在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这个成本是很小。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创业内幕，我是主持人 Lily。 本期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全球领先的下一代显示技术提供商赛弗勒斯的 CEO 陈晨，以及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纪元资本的材料小王子吕毅然，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陈晨。
Hello 大家好，我是毅然。
哎，依然你最近在看啥方向？除了材料，当然我知道你还在继续深耕啊，这个话题从去年开始尤其的热。
两个方向哈，可能有一个跟今天稍微有点远。其实整个在双碳的这个领域，最近我是关注比较多的，因为其实大家关注到最近像马士基、达飞这两个非常大的船运巨头啊，然后也都是相继订购了几十艘的甲醇船，他们也所需的都是这个绿色的生物质或者说电质甲醇。那其实对整个的这个上游的绿色燃料行业有一个非常大的革新啊，不管是氢啊，包括说整个生物质的制燃料这些的环节。那第二个其实也是跟今天密切相关的哈，就是这个显示路线的一些新技术，这里边也带出来很多新材料的应用，一会儿也可以展开说哈。就是显示从之前的 CRT 显像管到后来的这个 LCD 液晶，再到后边的 OLED， 再到未来这个我们今天会谈到的 Micro LED， 其实它是逐渐说往一个高清然后近眼的方向去走，所以它整个也是一个不断去革新的产业链，也带动了非常多的材料设备上游的公司的发展。
对，所以今天啊，其实我们请到毅然来，我就是怕这个事儿我根本说不清啊，因为今天我们要访谈陈博士。其实前几天那个陈博来公司的时候，我是看过他们产品的。你知道他那个 Macro LED 有多微小吗？他连指甲盖的一半可能都没有，是不是？必须要用一个大的放大镜，我们才能看清。然后我以为就是一个小块块，实际上进去之后，你把它打开了视线之后，像个电视一样。对，所以今天我们就特意邀请了陈博士，然后来给我们讲一下赛弗勒斯这家公司以及下一代的显示技术都包括哪些激动人心的改变人类未来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东西啊。那么我们首先邀请陈博士先介绍一下自己以及赛弗勒斯这家公司吧。
大家好，我是陈晨，是赛弗勒斯半导体的 CEO。 我自己呢是清华机械系本科毕业以后呢到美国读书，在哈佛和耶鲁分别做过技术和 MBA， 后面呢在读 MBA 的时候就跟韩东教授一起来做创业。那因为我之前在工作里面呢也经历过从实验室的原创技术到一个在公司里很知名并且在业界创造了很多价值的产品的从零到一的过程，所以我一直觉得呢这个从零到一好像是我自己的一个使命，就我从零到一的事儿已经干了三四回了。所以呢成立这家公司呢也是为了商业化当时我们在氮化钾技术，也就是这种光电子，就大家看到的这个蓝光绿光 LED 的底层半导体材料的一些商业化应用。那赛弗勒斯也中间也经过了我们自己的成长和改变，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是全球最领先的量子点 microLED 的显示的一个解决方案提供商，也是唯一一个可以把量子点 microLED 做到终端产品做到量产的一个企业。
嗯，对，这个名字叫赛弗勒斯哈，挺奇怪，它又不像是个英文常用词，这是一个合成词。
对，我给你讲一下这个历史哈，赛弗勒斯就是英文是 saflux， 那 saflux 其实分两段，前面这个 saph 呢其实是蓝宝石的那个 sapphire 的前缀，然后后面那个 lux 呢是拉丁语的光的意思。因为我们当时在耶鲁成立的时候呢，耶鲁的校训是 Lux et Veritas， 就是光明与真理，所以呢我们又正好是做光电子的，我们就取了这个光。 那 Sapphire 呢，大家现在看到的主流的蓝绿光的 LED 其实都是蓝宝石最早做出来，当然现在又硅基，但是蓝宝石给人类提供了最早的一个最高效的光源的一个基板。你知道目前我们人类所有已知光源里面效率最高的就是这个蓝光 LED， 所以三个科学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拿了诺贝尔奖。其实诺贝尔奖很少给应用的，这个算是应用层的一个奖项，而且呢是奖励他们在终端就是给人类做出的一个巨大贡献。所以我们这个词呢就是把 Sapphire 和 Lux 这两个结合在一起，而且你知道圣经里面也讲这个神出现的时候，因为圣经一开始神说要光嘛，对不对？而且神显现的时候是在一块像蓝宝石一样的天空里面出来的，所以也正巧我们人类最后在做的时候就是 Sapphire 加上 Lux。
哇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能把自己的品牌名讲这么浪漫的。哎，我问另一家公司访谈的时候，我说，哎，我说你这个名字怎么起的呀？然后他说，我注册了，合名字，合了好多次，合到最后的时候，我实在是发现只有这个名字可以用。
哎，他们有人是这么讲的，说当时 Google 的时候，他其实那名字不是很好，但是 Google 忘了是佩奇还是谁，他老婆就跟他讲，你如果公司做得好，你这个名字就会特别知名，如果做的不好呢，你最好这个名字也不要太知名。
哇塞，
各种方法都有。
创始人的老婆厉害哈，
是
哲学家，
很有远见。
刚才您提到啊，在背景里头清华、哈佛和耶鲁，我想确认一下，这仨学校你最喜欢哪个？
这个很难讲，
这个、要得罪人了。
对，这个很难讲，我就把哈佛去掉吧，我选清华和耶鲁。清华是一个很踏实的地方。我觉得清华读本科完全不亚于在哈佛或者耶鲁，它是不同的训练模式，尤其是对我们东亚人来说呢，它更好的让我们适应这个大的环境。然后呢，大部分的培养出来的人都相对是比较踏实，比较讲这个，因为我们老讲行胜于言嘛，比较愿意做事情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价值观。然后哈佛和耶鲁呢，他本科教育都这种博雅教育，就是说他不分专业，把大家扔到一起，然后像跟哈利波特一样，然后你一起成长。他很讲究这个思想自由的碰撞、个人的发挥等等这些的，所以我觉得在西方的价值观体系下，可能这个对他们是蛮好的。但是呢，整体来说，我觉得耶鲁比哈佛要 humble 一些，因为哈佛你知道这个王公贵胄是很多的，所以呢，里面有很多的圈子，有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人。然后耶鲁呢整体是一个比哈佛小一点的学校，而且大家的关系更 close， 所以我是更喜欢耶鲁的这个氛围。当然也分系也分方向，但整体来说它是一个更 close 的一个 community。
嗯，你博后后来在哪读？
就在
哈佛，
在哈佛
对吧？
对、啊、
嗯，好吧。对，这个今天这个访谈的技术含量哈超级高，我就想请教一下您，您当时创业的时候，这个技术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然后我也想同时问一下依然，就今天来看，就是显示器这个行业里边，它看起来是一个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一个行业，它还有什么样的新机会吗？
好，我们在18年下半年到19年开始做 microLED， 尤其是量子点 microLED 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在业界是一个非常小众的方向。我们最早开始做呢，也是因为了解到有一些需求，用这个技术可以解决尤其是 AR 全彩化的问题。那站在今天来看，这个技术很多的企业已经都在尝试，大家都在往下推。但是如果我们回想到19年18年的时候，这仨事儿都有点天方夜谭，就量子点和 microLED 那个时候都还很早期， AR 呢也正好是一波低谷。那个时候看的话，很多投资人包括很多行业的人对这个方向是看不清楚的。然后我记得，我就不提名了，我在北京还跟一个投资人大吵一架，他就觉得所有的带这个孔的这东西都有些问题，然后量子点他觉得不成熟。我说我要成熟还来找你吗？对不对？我要成熟那你就今天看到 product， 我说你一定是就做一个假设，看到需求，然后呢看清楚技术路径。然后他就认为以他在半导体原来的经验，当然他的经验可能更在这个太阳能电池啊，用一些这个孔状等等这些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东西不 work。 我说这个还是不一样的一个行业，所以我觉得在当年还是一个非常小众前沿的一个方向。那当然到今天为止，这么多大企业包括小企业都开始做这个事情，那大家对这个产品的优势以及这几年不管是量子点还是 microLED 还是 ARVR 的发展都有了一个很明确的认知。当然呢，如果这时候再入场可能就晚了。所以创业这有的时候蛮有意思，我们讲这是打移动靶，开一枪这鸟三年之后要能飞过来，你这子弹还得能打中它，所以你等这鸟过来的时候你再准备子弹开始打，鸟就飞走了。
嗯，对，可见咱创业的时候其实这个技术是有，但是产品还没有
验证，还很早期。我当时是蛮受一个 那个人是不太知名，但是呢他的经历很有意思。他是 Facebook 之前有一家公司叫 Six Degree， 他就是说每个人通过六个人一定能找到另外一个人，就是 Social Network。 他当时做的比 Facebook 其实早很多，而且也花了很大力气，融了很多钱。最后为什么没成呢？因为那个时候手机的拍摄不成熟。他说他们 literally 雇了3000个这种实习生，帮他们把客户的照片，那时候要寄一个信给他们，然后再扫描到电脑上。所以他说我这个东西其实做早了，就是说 timing 不对。但是呢最后他也蛮成功的，因为卖给 AOL 了好像是。他就说这个东西呢核心点是你要有一个底层的一个 assumption。你首先要有一个大假设，就是你要假设这东西一定成。在这个一定成的前提下，那反过头来我今天做这个事儿是对的。如果这个大假设不成，就比如说我们讲 MicroLED 不出来，然后 ARVR 不出来，那其实我做这个事情就没有意义，因为这个东西不成，对吧？但如果这个东西成，这个市场或者这个潮水会带着你走到那里。
嗯，
所以当时是有一个方法论，我们就认为 OK， 假设这个东西是可以成的，那反过头来说，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就解决了三年以后这玩意儿发展到那个节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最后看也是这样。
OK，
我觉得刚才陈博的那点打移动靶的那一点啊，我特别有共鸣。尤其是技术型创业公司，很多当你去看到这个应用来的时候，你再去做肯定是晚的。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能有大成，或者说能在这个技术爆发点去赶上应用的公司，其实很多都是说在一个技术上已经深耕埋头了3年、5年甚至10年。对，然后回到刚才那个莉莉姐的问题啊。那其实整个去看显示行业有两大趋势，那从技术上讲是越来越高清化，80-90年代的这个显像管技术其实它是分辨率其实很低的，到后边我们去看这个液晶屏，它的显示率有很大的提升，再到我们现在手机的 OLED， 它其实这个分辨率会进一步提升，再到未来的这个 ARVR， 它是在一个半个指甲盖的上面可以放动画片，那 MicroLED 这个技术其实可以很好的去满足这两点，高清近眼。那同时它不管是说从耗电量，包括从延迟，从这个亮度上等等，都比我们前面几代的显示技术都有一个更好的提升哈。然后可能这块我也稍微再多插一句哈，可能会有些听众提到说，诶，那我们去看其实之前的显示的公司其实很多都是大厂，那比如说京东方，那这个创业公司是不是真的有机会？我个人是这么看啊。那首先其实去看京东方，它当时创立的背景其实是 LCD 液晶显示这个技术路线，其实已经在技术上得到一个很好的 proven， 国外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量产的一个路径了。京东方呢，其实它是更好的把 LCD 这个路线利用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去更好的去降本，把产业链更好的去完善。之前的液晶电视还是很贵的哈，那到现在其实大家花小几千块钱可以买一个很大尺寸的电视。 MicroLED 这个技术，那其实目前来说还是一个从技术上验证完成到量产的一个过程，其实它比当时京东方的这个阶段上还要早不少，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认为是有很多的创业公司的机会的。
刚才其实二位都不约而同提到了一些这个术语啊，我们经常见到但确实搞不懂区别的，比如说 LCD， 然后 LED、 OLED， 然后呢以及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赛弗勒斯一个核心的技术叫 Micro LED， 就能不能给我们分头解释一下这四种技术有什么区别？
这个里面呢其实分两阶段大技术，我就把它分成 LCD 这种背光液晶技术以及直显技术。因为不管 LED、 OLED 还是 Micro LED， 它都带一个LED， 对不对？那只要带这 LED 的就是一个直显技术， LCD 是一个背光技术。
对，有啥区别？
区别呢就是说 LCD 的做法是，不管是早期的这种灯条的背光，还是后面到这个 LED 的背光，它是有一个背光源给它提供一个整个的一个白光，白光就包含了所有波段的光。然后呢它通过前面一个液晶板，这个液晶在电控制的情况下可以来变化，然后呢透出不同颜色的光，就是透出不同的波长。所以呢它是相当于我给了一个大的光源，我通过液晶一个个来调整我每个像素最后显示的是什么样的颜色。所以这个是我们叫背光技术，对吧？或者 LCD 液晶技术。这个技术它的特点呢，当然现在已经很成熟了，价格也是最便宜的，然后从产业上来讲也是量最大的。那它的弱点呢就是说，因为它的背光源是整体点亮的，或者即便到后面他们说到 mini LED 的 LCD 等等这些，它也是把这个光源做的小一点，可以分区控制，但是整体来说它一亮就要亮一片，相当于是什么，有点跟原来皮影戏似的，你先得把那光投上来，然后你上面弄一小人，但是不管怎么动你背面那个光一直在，那个光一直在就有一什么问题呢，就是它的屏幕不可能特别黑，它的对比度不可能特别高， 因为真实世界里如果你看一黑色的，对不对，那就是黑色的，一个白色就是白色，它相当于一直有一个背光在这里，给了它一个背景的一个颜色，所以呢人就没有那种特别高对比度，特别深邃，特别真实的感觉。而且呢它的效率也比较低，因为你后面这个背光要一直亮，然后它要通过 polarizer 然后再加上液晶把这个光滤出来，滤出来的时候相当于你效率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降低，所以这是 LCD 的特点。那到了刚才咱们讲的这个 LED、 OLED 包括 microLED， LED 和 microLED 其实是一个东西，只不过呢 microLED 就是把 LED 做小，在大屏里面原来就是 LED 的这个屏， OLED 它是有机的，它前面那个 O 是 organic， 那剩下的这些 LED 呢都是无机的，就是半导体材料，它那个是一个蒸镀上去的有机材料。那这些技术呢我们统称都叫它直显技术，就是说它每一个像素啊不再是背光了，而是它每一个像素就是一个 LED 或者 OLED， 红就是红，绿就是绿，蓝就是蓝， by the way 就显示是红蓝绿三色给它组合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前两天才搞清楚，因为我们人的眼睛里面的那个触角就是感受光的，就是感受这三种颜色，你看到的就是红蓝绿拼起来，所以我们选了红蓝绿三原色，不是选了其他这个黄绿紫等等这些的三原色，所以那是最能让我们看到的东西接近于自然界我们看到的这个场景的这么一个组合。所以呢它这个三色呢就直接是直显了。那直显你想这个好处就来了，第一我没有背光了，对不对，我要哪亮我就只有哪亮，那我效率会高，而且呢我的对比度会特别高，就会很接近自然，光是多少就是多少，对不对，没有光就没有光，黑的就是黑的。另外一个呢，因为它可以单独控制每一个像素以后啊，它本身的这个响应速度也可以非常快，就我瞬间一个地儿可以亮可以暗，所以动态的这些表现也很好。所以你看我们的手机，比如说你现在的 OLED 屏跟原来的 LCD 屏，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你去看这种 4K 或者是这种高清的电影，如果是有一些黑色场景，比如说到星空里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一个这个深邃感就很强，然后传统那个背光呢都有点白白的，所以呢这是这两个技术的核心区别。那 OLED 到 LED 或者是 microLED 的这个演进呢，核心其实大家希望从有机的发光材料走到无机，那这两个的核心区别其实是有机材料呢它的寿命，最早可能听过咱们说 OLED 的屏容易这个屏幕发黄，你要用了一年多以后，其实就是老化，所有的有机材料都是碳氢氧嘛，这个你都会有老化，尤其高亮情况下有一个寿命的问题，
对，
对，有烧屏的这些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 OLED 到无机的 LED 以后呢，它的效率还会有一个飞跃，因为刚才讲了无机的 LED 是目前我们人类已知的效率最高的一个场景，所以你像 Vision Pro 其实它 Micro OLED 的效率不到 1%，我们测算下来 0.8%， 那换到 microLED 以后可以把这个东西提高10倍左右，所以这个是整个的一个演进。所以大家认为呢这种 microLED 会是一个大家叫 the ultimate display， 就是说你最终的一个解决方案呢，我把红蓝绿都放到那里，对吧，跟人眼睛要的这个颜色是一样的，而且呢我的寿命也很好，我的响应速度也很快，然后我的做法呢也是非常直接的，我就把 LED 铺到背板上，对不对，或者像我们跟硅基的 CMOS 结合，然后做成一个这个显示屏，所以这个是大家努力的一个方向。
对，我提一个小白问题啊，就是说听着它叫 micro LED， 但它实际可以做很大，对不对？
可以，
其实 micro LED 它讲其实是像素点的 micro，对，它可以其实可以把屏做得很大。显示行业这么多年有这么多人的这个辛辛苦苦的努力啊，其实就是说把这个像素点不断做小，然后做得更亮，功耗更低，其实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迭代的过程。
对，我还记得我们以前比如说在户外广告屏上啊，就会变成一小方格，那个用的是
那是传统的大型的 LED。
哦，那就是 LED。
现在我们也做大屏市场嘛，大屏市场的一个变化就是可以把那 LED 做得很小，这样的话呢你100多寸就可以有一个 4K 屏。就是家庭影院啊，高端会议啊，这些就可以用。就是我们显示里面讲 PPI
pixel per inch，
对，苹果为什么你看他老讲他这个叫视网膜级的显示屏，就是因为他的那个你看的那个像素间距跟你的眼睛视网膜里面的那个
极限分辨率，
极限分辨率是一样的，就跟人眼分辨率是一样的。
嗯，
我最近跟一些大厂的显示人聊比较多，我发现他们这个比喻很有意思。他说为什么苹果这家公司，你看底层技术他自己干的就两个，一个是 microLED 的这个显示，另外一个是芯片，中间东西他都不做，他不搞玻璃，对不对，他不搞镜头，按理说那个他都可以搞。他说消费电子产品对人来说只有两件事情，一个是性能，一个是颜值。他说你显示就是这个东西的颜值。哎，我说那现在颜值挺好的呀。他说这个东西是这样，就跟人一样，你会有一个审美疲劳。 就是你老看这个屏呢，哎，好像就是这样的，对不对？我就应该手机就应该是这个分辨率，然后这个高刷等等。但是如果你回去给你找一丑的，你就受不了了。所以一旦有更新的显示技术出来，像这次 Vision Pro 你也试了嘛，对不对？哎，你就发现，我靠，原来那是什么东西啊？怎么能那样呢？对不对？就是人对于这个美的体验是没法往回走的。所以这两个东西是真正能够直接提升它的产品的转化率的。我这个东西放到那儿，大家就愿意买。所以你看，它就在这两个地方压中住，然后自己做。
嗯，对，所以像苹果呀还有咱们这个华为啊这个手机啊，
嗯，
它的这个屏上差距会有很大吗？
目前因为已经很成熟了， OLED 屏不管是国内国外的大家做的都比较 OK 了，所以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像苹果的这些笔记本，比如说你这个 Mac 跟依然的 Windows 那个屏比还是会好一些，因为苹果有些专利它的那个 PPI 更高，你就看着更细腻，
哦，
对吧？你就把这两个屏摆一起你能看得出来，所以它有一些细微的差距，但是 fundamentally 呢，就底层上，大家就是希望跳到下一代，差距会更明显。
各位听友，大家好，你之前或许曾在创业内幕里听到过不少关于创业者的精彩故事。除此之外，你是否想以更短平快的视频方式，了解现阶段创投圈最新鲜的资讯和动态呢？这个春天开始，我们将上线一系列热点科技话题视频，解读当下最新的技术和趋势。欢迎在微信视频号与 B 站搜索亮马桥小纪收看相关视频，每周末帮你充电。那其实我们就再商言商啊，今天就整个的这个显示市场大概有多大，就是我们主导的这个 Macro LED 的这个技术大概市占率有多少？
嗯，显示整个是每年接近10,000亿人民币的一个市场。然后呢MicroLED 现在其实开始铺开的有三个场景。一个是我们刚才讲的大屏商显，包括大屏商显往下延展的这个家庭影院，这两年也在开始进。另外一端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AR Display, 对吧，这种微显示屏。那中间呢很多厂在布局的目前是在车载屏，手表也有涉足，但是苹果这次失败了以后，估计大家在这个上面会比较谨慎。所以大屏、车载、危险，这是目前的三个这个市场。在这一万亿里头呢，大屏市场差不多是1000亿。当然这里面有细分，这一千亿里头 ,MicroLED 的市场差不多也就是200亿左右。但是这几年增长很快，接近 40% 的一个 CAGR。然后 AR 里面呢还没有起量，大家都是在 demo 的阶段。如果你看最近的 news, 苹果是在27年要出 portable 的 AR, 就是它叫真 AR glass,
嗯，
就不像现在是用虚拟现实再加上摄像头的方案了，它是27年要出，我们也在赶这个节点。那同时呢很多家企业包括像 Samsung, 像软银等等这些 Microsoft 也都在布局这个领域。所以这一块我想目前其实是在整个显示市场是没有市占率的。因为它还在 demo 阶段，但是它的体量有可能很大，因为大家是把它对标到 iPhone, 就是你有一个手机你就会有一个眼镜，所以呢那个未来的体量是很大。车载呢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几百亿接近1000亿的一个市场，车载屏当然现在也是在导入阶段，大家的计划是今年下半年会出，像我们跟天马合作的第一个 demo 最近已经出来了，然后呢到今年下半年会小批量的开始跟这些厂商进行一些导入，到明年开始进行一个就是有一些量的一个起量。所以车载屏我想这两年也会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
对，您指的车载屏是那种就是像我们传统汽车里看到的那个带有娱乐功能那个屏，还是说更加未来的那种透明的啊？因为我看现在很多像奥迪它的概念车上不也有吗？对，是哪一种？
它会是从透明屏先进，几个场景，一个是透明屏，一个是电子后视镜，再有一个是大曲度的一个中控台。中控台就是跟您刚才讲的那很像，但是它会变成一个大曲度的，就是可能跟你前面的整个这个弧形设计都是接着的这么一个屏幕。
嗯，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后车里其实就不太需要像现在这些很多按钮了，
对
吧？对，那个屏就很漂亮的布在那儿。
是这样的，
嗯，
是这样的，而且它会在很多会在玻璃上嘛，对不对？这种非常稳定的一个媒介上，那人操作起来等等这些会比较方便。
哇，太酷了。哎，其实刚才我们讲了很多这个 Micro LED 这个技术啊，我也想问问依然，陈博士一开始也讲了嘛，说我们合作的科学家都是被授予诺奖的，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这个 Micro LED 提到的一个核心的技术点，就叫量子点，这个点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技术，然后它为什么值得一个诺奖的这个奖励呢？
其实我们去看这个量子点这个技术呢，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几纳米到一个数十纳米的一个小的一个 particle 一个颗粒。那它其实可以吸收这个光谱之后去释放特定的光谱。或者说我们从应用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可以发特定波长的光。所以说我们用量子点可以说它吸光之后去发很纯的红色光，很纯的绿色光和很纯的蓝色光。比如说我们都是看一个红色的花海，那如果我们去对比，一个是拿这个更纯的红光，它半我们拿术语来说半分宽更窄，那另外一个是这个没有那么纯的红光，它的半分宽更宽一些，那我们看到的这个更纯的红光的这个花海，它的颜色更加逼真。
对，明白了。但从技术到产品的过程中，它会不会有比较大的难以落地的这种一个鸿沟啊？
嗯，是，像刚才依然讲的哈，量子点我们总结它是人类已知的所有的发光材料里面最接近大自然的。我们最后看就是它色域会很广。你比如说正常一个显示屏跟你的这个我们自然界看到的这么多颜色相比，它只能展示一部分。但是当你色域广的时候呢，它就能把所有的这些最接近自然界的颜色都展示出来。所以你看到那个图像你会觉得更逼真。就这是人的一个直接的观感。当然它的难度呢也就在这里，因为它是一个合成的化学材料。它并不像传统的这种 LED 直接做一个半导体的生长，就有点像是做一个陶瓷材料，然后就给它切成方块，放上电极，它就出去了。你怎么把这种化学的纳米级的颗粒跟这种光电子的陶瓷材料或者半导体材料做一个结合，同时呢，要保证它的可靠性，它的转换的效率，然后最难的就是你的成本和你的这个可量产性还要够。这个其实对业界来说一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按照我们最传统的思路来讲，哎，我有这么多这个量子点，我平时在一个溶液里，我就把它放一个胶里，然后啪就铺到 LED 上面或者铺到屏上面，不就解决了吗？大家早期十年前就在这么做，一直没有把这个产品化。核心就是你当把它放到胶体里面，胶体是有机物嘛，对不对？你就引入了可靠性包括效率等等各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赛弗勒斯一直做的事情就是怎么在半导体材料上，在氮化钾里头直接把这种纳米结构做出来，把干量子点注入进去，这样芯片和量子点直接就合二为一，变成了一个天然的量子点芯片，然后把这个东西再给到大家，把它做成屏幕。
嗯，我补充一点吧，就其实去看量子点这个名字啊，大家看来可能会很 fancy， 但其实它离大家生活还蛮近的。比如我们去买电视的时候，大家也会看到量子点电视哈，但它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很宏观的一个应用，尺度很大的一个应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其实是把这个量子点做成量子点膜或者量子点扩散板的形式，只要均匀的涂在这个膜上就可以了，插在这个电视里边，然后使电视有一个更好的这个色彩的一个风度哈。但其实我们去看赛弗勒斯，它其实最大的难点是说如何把这个量子点，而且是不同颜色的量子点，去放在这种微米级的像素上，而且是要求非常均匀的高良率的去放在像素上。这个其实是在这个量子点领域之前没有人能做到的，或者说非常非常非常难的一个技术。
对，它是技术难度还是一个生产的难度？
都有。我们也经过了这个良率的爬坡、产能的爬坡、设备的稳定等等这些过程。
对，我们现在自己有自己的工厂吗？
是的，我们有自己的产线在西安。
产能大概有多少？
因为我们是做大屏和小屏嘛，对不对？如果按照大屏来算的话，我们大屏的产线到今年下半年，我们每个月会接近2000平米。2000平米一个什么概念呢？像咱们今天看这个80几寸的屏嘛，
嗯，
这就一点几平米，就一个月差不多2000块这个东西出来。
嗯，
然后呢 ,AR 上面呢，我们在点12这个尺寸，因为根据你切的微显屏的大小不同，点12的尺寸我们一个月可以出60万颗。
嗯，
就一年差不多700多万颗。
就我们现在看那个特别特别小的
那叫我给你分一下啊，那个叫微显示屏。
微显示屏。
你就不用管它叫 microLED, 反正只要 AR 用的、
啊、
基本上就是要微显示屏。
对。
然后大的呢那就是我们叫商显屏。对，
大
显
示
屏。
对，
大显示屏。
就它这个形态这个产品因为我没见过啊，它是一个能卷起来的像个布一样的软的东西呢，还是个硬硬的，像我们买个电视是哪种？
大屏就是像咱们这种比这个尺寸再大一点，商显屏，硬硬的也可以卷，我们有软板的模式可以做那种弧形的，主要看到的就是这种硬的大屏。
就有点像咱们比如说欧米伽开营仪式时候那个背景的那个大屏
啊，我那个执行率很低的，
哎，对，所以应该用高的。
对，经常有点儿，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我对那个放大之后它那个点儿就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因为我做了太多年的这个 marketing 了。
是
早年做 marketing 的时候，第一批国内有用这个显示屏的技术的时候，就做当时公司的一个新产品发布会，我就勇敢的用了这个技术。但是其实非常遗憾，那个发布会滑铁卢了，因为它一半的时候它断电了。就是我后来才知道，因为当时我搞得太 fancy 了，就是我是需要他能够拉开老板从里边跑出来，手里拿了个剑啪一射啊，对，然后你就觉得挺酷的，结果发现彩排的时候都挺好的，现场的时候那屏黑了啊，然后记者坐在下面都很尴尬，老板也很尴尬，对，所以就是那一次对我造成的影响呢，我就是觉得这技术它真的可以商用吗？
现在很成熟了，
对，
现在各地都有了。
对，你看这过了，这得20年前的事儿了。所以就是过这么多年之后，我再去看，好像哎，像我们现在开会，好像几乎没有不用这个 LED 的了。
而且最近的一个新的方向啊，它这有点像是传统行业老树发新芽，因为它可以做更高像素，并且本身的显色效果也比原来好的时候，有几个大的场景在爆发，一个就是这种 XR 的拍摄。随幻他们就做这个嘛，你就直接买一个几百平米的 LED 屏，大部分的这种虚拟拍摄在里面都可以完成，尤其再结合后期的处理，像现在还有 AI 这些东西，你就可以不用跑全世界，你就能拍出来你想要的场景，所以这个是一大块。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现在因为成本降低了，分辨率也提高了，它在进家庭影院和商用的影院。LG 今年全球会卖100块大的这个影院屏，这是已经签下来的，后面还在延展。它的好处就是比原来的激光头的东西，它的特点就是说亮度低一点，然后呢它对比度没有那么高，它比较糊，然后它这种呢就会做的分辨率更高，亮度更好，而且呢整体看起来更逼真。然后包括家用，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做到3万块钱以下，其实你装修个电视墙啪一面就直接上去了，在家里就可以有一个影院级的一个体验。
就这种东西贵吗？比如说家里装一个像大电视什么的。
不贵，这几年大家在降本上做得很好，所以呢今年整个的成本应该已经在3万块钱一立了。
3万块钱一块还是一平米？
一整个。
一整面墙。
125寸的一面墙吧。接近4-5平米的样子。
对，我们其实投很多高科技啊，依然就我们都知道，其实有些技术呢，它确实产品性能非常的好，应用场景也很好，但是呢，市场的这个教育啊，包括说我们去真正的植入到好的大品牌里面，还是需要时间的。目前在这一块，您做了什么样的相应努力吗？
塞弗勒斯在做两件事情，一个是教育整个的行业或者教育整个的市场，那量子点 microLED 已经 ready 了。这个当然不光我们一家，我们也跟我们的客户跟我们的盟友一起在宣传这件事情，在不同的展会还有一些媒体啊等等，这些我们都在发布这个事儿，大家现在也越来越接受。另外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在商业模式上呢并不直接到终端，我们是跟已经有的利亚德呀、京东方啊这些大企业合作，他们直接来出品牌，因为他有现有的渠道，然后有现有的客户，我们只是把我们做的显示的面板或者模组导入给他们，由他们来进行最后的安装和销售。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迅速的利用现在的整个的他们的经销的渠道，因为否则的话我们自己重新再建这个时间太慢。所以这两个事情我们在同时做，今年应该是量子点屏在市场上扩的比较多的一年。
我们都知道赛弗勒斯是国内目前唯一能够规模生产量子化 micro LED 的企业啊，就因为我们是唯一一家，所以会不会在我们在生产供应链上会遇到一些挑战，因为没有既往的成熟技术可以借鉴。
是，这个早期我们吃过亏，最早的时候我们的一些代工方吧或者是供应链都对这个事情有疑虑，那当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靠两件事，一个是坚持磨，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越做越好，在终端越来越有量。我们甚至干过什么事呢，我们把我们的客户现在都变成我们供货商了，就是原来有一些客户是我们本来想推进去让他们帮我们打平的，后来我说算了，你帮我打平，我直接来出终端的这个模组。这个商业模式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变化，所以整体来说这个中间是经历过坎坷，但是呢通过这种推土机制的推进是可以解决的。
刚才讲了这个技术很多它的先进性啊，然后也探讨了很多我们在应用场景上未来的一些可能性，包括说它带来的更好的用户体验。但是其实呢对于大多数的无论是厂商还是用户来讲，他们对于极致性价比还是有要求的。
是，
对吧？就今天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我们还是挺贵的，3万块钱，对吧？
对，我们是这样，横向比较的话，当然跟 LCD 这些按每平米的价格我们是贵的，但是呢它有一个核心点，就是 LCD 这种屏做不了100寸以上， 大玻璃板良率会非常低，而且你想如果你今天搬一个120寸的屏你都进不了这个门，只能是我们这种拼接技术。所以呢如果是纵向对比的话，跟我本身的这种商显屏原来的价格其实是降低的，就是因为在 LED 商显屏里面原来它的芯片成本差不多整个 BOM 的一半，那我们现在把芯片做小了以后那就便宜了嘛，对不对，我一个晶圆上切出来更多，所以成本其实一直是在下降的，只不过呢跟 LCD 比它是贵的，因为 LCD 在这种中小，当然这85寸不算小啊，对我们来说这算中小尺寸的，
对，
真正的大尺寸的100寸以上说白了对它来说它是做不了的。所以你知道早期是什么概念，我听客户讲他们给比如说公安指挥中心或者是央视这演播大厅，在8年以前小间距屏刚出来的时候还不是现在这个分辨率这个水平，20万人民币一屏，现在我讲那个已经是大几千人民币一瓶了，
嗯，
所以你想从行业来说它经历了一个巨大的下降，
就是它技术越成熟成本就越
还是降本的。而且呢我们做这个事儿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我们是基于蓝光的 LED 来做，我们把它通过量子点转成红色转成其他大家要的颜色，那蓝光 LED 其实是我们目前所有的这些 LED 照明的一个底层的光源，它用通过蓝光涂上荧光粉出白光黄光各种各样的颜色，所以它体量很大价格非常便宜，因为这已经是很成熟的供应链了，所以呢我们就相当于拿一个低成本的照明的氮化钾材料或者半导体的材料把它做成了一个高附加值的有颜色的显示屏。所以在这个中间呢我们给业界的本身生产的成本并没有带来增加，所以这个市场接受度是很高的，而且我们在终端的一些场景下，尤其是这种涉及到虚拟拍摄或者是这个有一些视角的屏，像现在大家还做那种元宇宙屏，你知道一进去上下左右全是，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有些人搞那虚拟演唱会，它一旦有角度它可以是一个 3D 的实景，所以呢在这种场景下我们的量子点它的这个色彩好光形一致这种效果非常的明确。
嗯，对，是不是以后就是比如我去迪士尼看到的那个什么 3D 的那些东西就更逼真了，迪士尼现在用的是这种技术吗？
在户外 3D 大家用很多这种 LED 技术，
嗯，
对，主体是这个，包括维加斯那大球，
嗯，
但是那个 LED 很大，那一个跟当一个大灯泡用。
对对，就依然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啊，因为像赛普勒斯这个技术呢看起来好像我们历史上没有投资过，就类似于这样显示器的，我想知道你当时是怎么找到这家公司，你投资的时候做了什么样的判断？
对，其实当时我们去看赛普勒斯这个投资哈，第一个方面其实去看，首先刚才提到 micro LED 我们相信是未来的趋势，那它不论是从这高清化以及未来的我们从应用层来看 AR VR 在这么如此近眼的情况下，你一定需要一个又小又高清的一个产品，那 micro LED 就很有可能是它的这个 ultimate solution。 接下来去看那怎么去实现这个 micro LED 哈，那从技术上来看那量子点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实现这个方式，然后包括其实陈博士他们用了多孔氮化镓结合这个量子点，氮化镓本身它有很高的折射率，然后以及很好的散热系数，很好的解决了说量子点本身是一个怕湿热的这么一个材料，对，所以其实这两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搭配。最后我们再回到团队上，其实我们去看这个陈博士和他的团队其实是很好的去结合了技术和这个商用的一个团队。
对，哎，我其实挺好奇你怎么去判断陈博士啊，因为在创立赛弗勒斯之前呢，陈博一直是在知名的油气企业，在斯伦贝谢，然后主要是做机械研发工程师。那从机械到半导体其实它是跨行业的，而且科技这个东西跨行业还是如行如隔山的，你怎么看 CEO 的这个背景？
对，这是很好的问题啊。首先就是我第一次跟陈博去聊的时候，其实我知道他是机械背景，但他其实对于显示的不管是从技术包括行业的动态他了解都是非常非常深的。同时我认为其实 CEO 是需要一个，尤其是在 micro LED 这么一个行业，我觉得 CEO 其实需要一个比较全面的能力，不光是说你对技术有一个比较深的认知和理解，同样的你对整个市场的一个感知和判断是非常重要的，以及你的整个的商业化包括 BD 的能力。对，那刚才其实这个陈博也谈到了，其实很多的这个应用其实是 it's already there， 就是我们去看利亚德它的这种超大尺寸的屏幕，它的应用其实本身已经在这儿了。那你如何说你用一个更好的这个产品的性能甚至可能更优的成本利用它现有的这个市场去把你的产品推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能力。
对，我们研发团队现在有多少人？
我们加一起大概有不到40人吧。
哦，那在这个同类型的科技公司来讲，咱们这个研发团队算是大的吗？
在行业内其实算不小的， 当然创业公司比较多啊，做危险屏的，
嗯，
有的可能整公司人数还没我们多，
嗯，
当然有的进到这个准生产阶段，因为操作员啊，包括不同产品线人数会多一些，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算是相对大的。你知道这个我们公司的核心其实是一个半导体工艺制造的一个企业，就是我们是他们讲唯利是图的硬科技企业或者硬件企业，就是说这东西我就要多卖一块钱多卖两块钱，对不对？没有其他的什么软件的这些延展，所以呢我们这东西很硬的情况下，它涉及到人机料法整套的生产的东西。你看那个张仲谋也是学机械出身的，所以我一开始在机械里面学的这些材料的东西呢，到后来开始跟韩教授一起做，当然我跟他学到了很多，我发现很多东西底层是一样的，包括材料的缺陷怎么处理，生产里面的这些手法等等。所以我想半导体制造本来就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行当。再一个呢，危险视频这个呢更是一个空当，就是说传统的企业没有人做这种 CMOS 的 microLED 的危险视频，因为面板企业就是传统的屏厂呢不懂 IC 和 LED， LED 厂不懂另外俩，对不对？ IC 厂对于什么光电子做显示更是一头雾水，所以三个事情的交叉点我们叫 OEIC， 就是光电子集成电路，正好是一个适合创业公司做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基本上没有人是在这个行业的前辈，所有人进来都是新的，所以我们招人的时候更多的要我们自己去就看资质，要我们自己去培养，所以这一块是我觉得蛮适合外行的人来做。同时外行做有一个好处，不懂这么多的情况下你敢上。你比如说如果我做显示做很久，可能我19年是不敢做量子点 microLED 的，因为觉得就是行业的人一看都是毛病，对不对？因为他们踩过的坑比较多，外行就觉得诶，反正是我试一试，对不对？然后找找其他方法说不定可以，所以这有点这个初生牛犊的感觉。
嗯，对，我们其实刚才知道就是赛弗勒斯呢现在在中国的西安已经设有了生产基地，但是呢我们在美国日本也有办公室哈。在管理跨时区跨国的这样的公司里呢，你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或者是有什么踩过的坑，
嗯，
让我们去避一下这个坑。
嗯，我觉得赛弗勒斯确实是在跨国管理，包括这种 remote working， 当然疫情以后现在蛮流行的了，
嗯，
做的比较多的。因为我们很早17年做落地以后就中美有办公室，后来在日本也开了相关的这个合作，所以我们总结下来有几个点。第一就是呢，核心是人，就是说你在当地，如果我不在的情况下，当地的管理团队一定是要信得过的。我们蛮骄傲的一点就是我们过去这些年的核心高管除了因为转型必须要走的都没有动过，就没有任何人是主动离职的，那后来没有办法，那转型的时候我们要处理一些，所以我们的核心人员比较稳定，大家有彼此信任之后呢，管理的这个成本或者人上面的浪费的成本就要好控制很多，否则的话如果你每天跟他猜猜猜，没办法做远程管理。第二个就是整个信息化的东西要做的比较透明，哪怕这个要花一点投资。你像我们在上产线的时候就自己招了软件的 MES 团队，你知道我们 MES 都自己搭的，因为跟我们那套东西要结合，所以它的好处是你看我手机上现在有我们全部产线的情况，每天的生产情况我也不需要这个生产总监告诉我，对吧？它那数就在那儿。那你有这种透明化的管理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 on the table， 对吧？第三个就是我们公司价值观一直讲这个简洁高效严谨创新，所以我们把简洁是放第一位的，就我们跟高管提的要求就是不要 bullshit， 有什么说什么，我们是创业公司，有问题就说，我们要一起解决，但是如果我发现你有问题隐瞒，这个就一票否决，搞 politics 也是一票否决。所以我们招进来的人呢相对都比较单纯，当然有的时候有点笨啊，就是说做事比较直接，但是它的好处就是说我在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这个成本是很小的。我其实反复强调这一点，因为如果你人与人之间成本高，你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弄，但是如果你整个 align 的很好，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多成本，全是事儿的话呢，那就很好办。另外就是这是从去年开始，因为团队大了以后我们开始引入异常管理的方法，就是说正常的目标每个月设定完以后，各个总监包括 VP 他就做自己的事儿，但如果有异常我这边才会去管，所以呢有这套机制以后，从时间上我们也更好控制。
我非常好的经验和分享啊，就是说第一我听下来要充分的数字化，第二呢就是还是要因地制宜的去搭建我们自己的这个数字化系统。对，这两件事儿看起来是避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
是。
对，那么我们本期呢就是特别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啊，然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具有梦幻感和科技感的一个未来。你知道昨天我跟陈博士已经见了一面的，我们昨天中午吃了个午餐，然后我昨天晚上就跟我先生说，我说哎，你知道我今天见了一个特别酷的公司，那个显示器可以做到透明之后放在你的车上，你就可以随时去监控车上的任何的情况，不需要再打开你现在车载的这一套东西了。然后我老公就说哎，这东西不是美国一直就有吗？ 我说美国哪里有？他说电影里啊。所以就是他就开玩笑嘛，就是他就意思就是说，其实很科幻的场景，今天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东西都在走到下面来，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啊，就是塞弗勒斯早一点把这个产品推广到更多的应用场景里，像 Apple Vision Pro 类似的这种更轻量的、更 light 的产品，可以早点到我们的老百姓的手里哈，让我们的娱乐、科技、办公的体验都会变得不一样。当然了，就是大家如果呢想要加入塞弗勒斯这家公司呢，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因为公司目前正在招兵买马。啊，要不陈总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些职位的缺口吧。
我们目前主要是在三大块有人员的需求，一个是在我们的研发岗位，重点会是在我们的 AR 的危险市场，我们也欢迎各个有光学背景的、机械背景的、显示背景的、包括半导体材料背景的人都加入，因为这是一个少有的赛道方向明确并且呢非常朝阳的一个产业，就是在这个里头没有前辈。你知道我们的高级工程师，我们公司就除了总监以外，高级工程师有一个只有27岁，这在传统行业里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因为他一毕业就干这行，所以呢他已经变成这行的前辈了。所以这个我想尤其对年轻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第二个就是我们在生产运营上一直需要人员的补充，因为我们最近在整体的放量，所以在运营方面、生产方面，如果你有兴趣，那我们也有 opening。那再一个呢，是我们今年的销售团队，就整个商务的团队也在扩张，所以如果你有终端的一些销售的经验，或者比较年轻的，有这种销售的梦想，有这个冲劲儿的，也欢迎加入我们。
嗯，好，我们在各大招聘平台是不是都能找到塞弗勒斯的
是
对信息？好，欢迎大家呢积极的投递简历哈。然后那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欧米伽，陈总呢是我们纪元欧米伽三期的同学啊，麻烦您给我们的欧米伽提一点您的建议吧。
我觉得是非常受用，我不知道别人，因为我可能也是这班里少有的又读过机械的或者说理工科的博士，又读过 MBA 的，因为 MBA 的课程我原来 assume 假设会跟 Omega 的很多课有重叠，但是呢我真实上下来我觉得对企业的帮助非常大，因为它很多是非常实战的一些分享，老师来跟你讲的时候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说纯方法论的这一套，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在做企业的企业家，如果有机会的话来参与一下，我的建议是在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可以更多的做一些实操的分析，就是咱们也经常做这个思董会嘛，对不对？我觉得类似的我们可以强制性的开一些课，对吧？因为有的不管是时间的原因还是性格的原因，大家不太愿意把案例拿出来分享，但是呢我是觉得如果大家集思广益从各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儿的时候，会对企业有很多的帮助，所以最后对学员来说不光是他收获了这套知识这套方法论，对他实际的运营还有很多的帮助，我想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向。
太好了，这个建议我们一定回去跟大家讨论一下，因为其实我们三期的同学现在已经接近160人了，大家呢这个遇到挑战肯定是各种各样啊，如果有一些解决的非常好的公司，我们是非常愿意拿出来作为案例跟同学们来讨论分享，同时一起来帮助公司解决更多问题的。对，好，那么我们本期的录制呢就到此结束了。我听说啊，就是陈总你们单位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伴手礼，是用塞弗勒斯的盒子包的，里边是耶鲁的笔啊，然后据说还有小朋友因为拿了这支笔考试考得非常的好。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啊一定要从您这儿这个我们申请拿到五盒这样的小礼盒，所以大家呢希望在本期节目下面积极的留言啊，说出您对整个显示行业以及对于塞弗勒斯这家公司的一些意见和看法，那么我们抽出五位听友送出我们的塞弗勒斯的小礼物。那么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